我是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是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那每次讲到《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的 GK 的使命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懂的话，请你回到去报名，出信造就，我们会教你。好啊，这是一个开玩笑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章经文其实。我们来看神有什么话对我们说。你知道我们会驾车的人，其实我们很常就会打开我们的导航，我们的 GPS，就是说，哎，我要去，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但宾尼，我就要开我的 GPS 开但宾尼。然后每一次我要去哪里的时候哦，那个导航呢，其实都会指示说有几条路可以去，有第一条路25分钟，第二条路。26分钟，可能另外一条路是22分钟，可是你要给一个路费这样子。哎，我们就每次看到说你要选哪一条路才可以去到那个目的地。我在新加坡我就很常听到什么什么 TPE 啊，什么我只懂这个啦，因为我以前住深港，我只会走 TPE 而已。所以很多的这个快速公路哦，都可以去到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但是有一个地方呢，这是个问题哦。但是有个地方呢是没有捷径的。但是又很有挑战呢，只有一条路可以去到的，而且你不可以带自己要带的东西去，那是什么地方呢？你知道是哪里吗？不用回答我，你们知道就好了。OK，然后过去我在新加坡就看一套电影哦，就是新加坡本地的电影，就讲到那个《A Boy to Man》嘛，就是那个阿兵哥的那个戏哦，里面就有一节哦，有一个情景哦，就是说他一直跟那个阿兵说，你一定要跟这条路走。你一定要跟这条路走，如果你不可以去走捷径，他们讲 no shortcut, no shortcut，就是不要走捷径哈。然后我们真的是哦，走 shortcut 就遇到鬼啊，所以就是，哎，他讲你要跟这条路就跟这条路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门徒们呢就是跟随耶稣要走到耶路撒冷，他们是一直在跟。路加福音一直看到我们，当我们看到说，门徒们其实是一直跟着耶稣哦，要去到耶路撒冷，而且众人很多人也在跟随。他去到哪里都有人，他去到哪里要讲道的时候都是很多人的。但是路加呢，就一直在，其实在一直在引领我们，整个路加福音是一直在引领我们说，你的人的身体在跟随耶稣，但是你的心在哪里呢？为什么这样说呢？等下我们会看到更多更详细的一些经文。那我们心在哪里呢？其实是分辨了我们最终。要走向的方向是哪一条路？是神的国，还是我们有想要说，透过我们自己的想法要去到神的国？这个就是有捷径跟没捷径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神国的路呢，其实是没有捷径的，就只有一条路，就只有 one way，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来看，我们要。心系神国，心系神国，走向万位，就是走向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几个大点哈、哦，我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个大段哦，就是第一到第十二节，然后第13到34节，然后35到59节。今天经文非常的长，我就有些经文我不会一一的来读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今天。一些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第一到第十二节。我们要心系神国呢，其实我们要远离世界，要与圣灵来同行。在第一个大段里面，我们就看到说，耶稣走到一个地方，有几万人聚集哦，而且这边几万人聚集呢，神其实是一直在提醒说，要防备假冒为善的，就是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要防备假冒为善的。我们先来看经文哦。第一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这节经文里面其实可以形容到当时候的情景。如果你是一个导演，你会怎么样拍这一节经文？哦，我们来看第一节哦，他就讲到说，有几万人聚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对吗？他们就是很想冲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听神耶稣的话哈、哦。甚至呢，这里后面这一句其实有点蛮悲惨的，就是说，甚至彼此践踏。你可以想到，好像 人踩人，就是彼此践踏，就是把人踩在脚底下的那种情景。所以如果你是导演，今天你要拍这一部这一个景里面，其实你看到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看起来好像很糟糕、哦、人踩人，没有人性了嘞，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感觉、哦、可是其实为什么耶稣一开讲就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而且就是假冒为善呢？其实我觉得耶稣是在提醒众人，包括他在提醒门徒的时候，他就提醒众人说，你们要小心这个假冒为善，就是看到大家好像是争先恐后，很迫切的要追求耶稣啊，要听到耶稣的道啊，但是呢连自己人的不顾，就把他踩在脚底下。其实这个是表面看起来好像很渴慕很渴望，但是却没有想到把自己弟兄踩在脚底下，就是好像在争夺一些属灵的利益而忘记了身边的人，因为他们心里面就是有很多假冒为善的教，就是一直追求表面表面表面，可是实际上活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香港一直在提整合的事情哦，很不整合对吗？这个你要爱人如己哦，耶稣一直讲了，然后你要爱身边的人哦，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帮助身边，可是今天就是把人踩在脚底下。所以这一幕里面其实真的是耶稣用了最直接的方式来对门徒说，其实就用最直接的方式，他开讲他第一句话就这样子讲了，所以就是要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有假冒为善的心。所以法利赛人的教呢，就是假冒为善的教。这个教呢，这个假冒为善的其实就是一个伪装，一个演戏，就是把你整套里面看起来很属灵，其实都是演出来的。所以这个假冒为善呢，其实是一个你用一个假面具，一个假的形象活到好像很属灵这样。所以其实神耶稣呢一直在提醒他们，不要只是追求金钱的外表，而内心没有去敬畏和悔改，所以导致整场人生呢就好像你在演而已。所以这个教呢，这个教、哦、为什么讲到这个教要用教来形容呢？这个教其实是有做面包人都知道，这个教其实是它是留下来的一小块，是很小的东西，但是如果它跟新的面粉混在一起、哦、它就会慢慢的使这个新的面团呢发起来我对这个教是有一点研究的，因为以前我尝试去做面包、哦、我在面包店的人他们很喜欢，就是今天因为发酵的时间要一段时间，然后要有点过程的我就看到他们就是每次做完一团可以发酵的面包，他们就会留一团，他们叫做蹦什么叫的，就是他们会留在过夜 隔夜，然后他们隔夜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把它掺在一个新的面团里面，它就发了很快，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生意人做法啦，所以没有说不健康，放心你们可以去买的。只是说我看到他们这样的做法就说，诶，原来这个教的影响力是那么快而且是那么大。这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哦、特别是在第二到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还有说应该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福耳所听的将在房上被人宣扬。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来用这个形容词呢？其实他只是用简单的几个字、哦、如果耶稣当时是在中国，可能他就讲几个字了，就是纸包不住火的意思，就是会讲到说总有一天他们在暗地里面做的，他们心里面所说的，他们彼此为了不要让人听到了，其实以后会被所有人听到。诶，我就看到说其实耶稣在形容的就是纸包不住火嘛，而且你这样子假冒伪善迟早有一天会被看到了。其实他就用这个教的意思来形容，就是说虽然只是一小块的教，但是有一天你会发到大到所有人都看到你身上就是有这件事情。所以耶稣是在提醒说，我们要留心这样的人，不是说不爱这些人，只是说要小心这些人身上的一些教会不会影响我们。然后呢，我们真的也要留心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除了要防备身边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留心我们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每次说张师母有句话我很喜欢的，就是说真实就是完美，真的你活出你自己 真实就是完美哦。像我每次看到 David 哈、哦，他开心不开心，他都是会活出最真实的那一面哈、哦。所以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说，对的，不用问他太多，他就是真，够真，生气就生气，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是不开心，所以他就是真哈、哦。所以我就看到说，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圣灵，我们要有圣灵的心，我们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心，我们才可以分辨得到，哎，到底有没有我有没有假冒伪善？因为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你要相信圣灵是会对你说话的，这是我每次都在经历的一件事情。在第二件第二个小点呢，就在第四到第七节。其实耶稣在说，你应该要敬畏谁，你应该要怕谁。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敬畏至高的神啊。所以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我们要敬畏的人是谁，我们的方向是谁，我们的目标是谁，我们应该怕的是谁。所以在第四到第七节里面，他就讲到很多不要怕，应该要怕谁哦。第四到第五节里面就讲到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煞身体的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煞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正要怕他。所以这两节经文里面其实只是用了两个对比，第一就是他用恶者魔鬼跟神做了一个比较啊。人是很容易怕死的，坦白说我也怕死啊，不然为什么要吃健康一点啊，早点睡，这些其实会导致我们走向死亡的嘛。所以人是很容易怕死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很常就是很容易怕在表面的东西，我们就怕了那个会威胁我们表面的东西。因为我们坦白说了，你会想到你会真的是不怕死，死了过后有后路吗？其实不大有人会想到，除非我们真的是看透了这整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再看我们在世上有什么东西，甚至我们也不再看这个死亡是多么的惧怕，而是死了过后要去哪里。唯有这一个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哦、他们会特别想这一辈子就这样过了，我过了过后我会去哪里。其实这一个真的是值得让我们去，可以问问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不需要传福音，就问问这个话题就好了。诶，你觉得你死了过后会怎样？你死了过后会留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然而这边耶稣是提醒我们说，魔鬼和世界呢，最多是只能杀害我们的身体，但是有权柄把我们丢到去第一的火湖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怕的是神，是审判的那位主。我们要成为神国里面的人，而不要去成为法利赛人。而且我们要把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他。所以第六到第七节里面就讲到特别他讲到五个麻雀啊，不是卖二分银子吗？然后还是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是被数算过的，被数过的，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要贵重。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又把这两句带出来呢？其实他是要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害怕天父，但是其实天父看你是什么呢？他是看你为尊贵的，就是比麻雀更尊贵的。我们人常常就是该怕的不怕，不该怕的却去怕、哦、所以能成为呢，就是为了是什么呢？很常我们是怕人啊，怕人就会怕人，就是不怕神的话，我们就变成什么？很想做好好人嘛，好好人就会开始要讲又不讲，这样真实的又收一点不收一点，这样就很容易带我们进入到一个真的好像假冒伪善一样，就是要装作好人一样。还没有到第三个小点，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哎，反而不怕至高神的审判了，而是一直去怕身边的人而已哦，这个也是我们要去留意的哈、哦。然后其实耶稣用这一句话来，其实是来鼓励门徒，鼓励我们。他说，神是爱我们的，他是看顾我们的。你想一下哈、哦，今天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了，你的头发有多少根？你知道吗？你应该不知道哈、哦，身上的毛有多少条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其实为什么耶稣用这样来形容我们呢？其实就是连我们不知道的一件小事，神都来算过。你说你宝贵吗？所以今天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活出我们的真实，要放下世界， 我们要对准应该要对准的神。那我们第三个小点，我们看到说我们要走在神国的道路上，我们远离世界其实就是为了要走在神国的道路。在第八到第十二节里面就讲到耶稣再次讲到说要怎样走在这个神国的道路上面。第八到第十节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面前，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能得赦免。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就讲到，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人在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输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耶稣虽然讲了这五节经文有点好像很长这样，其实它里面就标了几个重点。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他又告诉你们，就是他对门徒们说了什么呢？第一，他对门徒们说，凡在人面前认他的，他以后会被神的使者认得出，这个是第一。第二，他提醒我们亵渎圣灵就是不能被赦免的。什么叫亵渎圣灵呢？就是你明明懂有圣灵，可是你还是选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形容的方式，就是圣灵明明告诉你了，可是你却不当一回事。然后第三呢，就是要知道有圣灵的指教。所以耶稣再而三一直在提醒我们，有一位圣灵是会教我们的，有一位圣灵是会引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要有圣灵，特别是在这个世界面对许多的逼迫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分辨我们自己是否是真的走在神国道路上。我们要怎样去分辨呢？我们一定要有圣灵。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知道，要来分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圣灵。我们的心要跟随耶稣一定是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可以走到对的路。所以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荣耀，要以圣灵为我们看为是自豪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大点，这里讲完了远离世界要与圣灵同行，接下来就有很多的形容。第二大点在第十三到第三十四节就讲到说，要远离贪心，要追求神的国。这里就用了一些的形容，我觉得是不错。就是耶稣就看到当时就发生一件事情，耶稣就用了一些形容来表达这整件事情。第十三到第二十一节呢，我们可以从一个无知的财主里面去学习，什么叫做远离贪心，要追求神的国。第十三到第二十一节里面，我就很长的经文，我就不去读，我只读一些。就是在第十三节里面就讲到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父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产业。”又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导演，这一幕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实我觉得我就去想说，这个人要走出来刚才还讲说有几万人聚集在一起，人踏人突然间就有一个财主走出来可以跟耶稣对话你可以想象说，就好像一个台上没有 security guard， 没有那个保安你就直接走上台开跟耶稣说话那种感觉。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个人应该是非常有钱非常有地位的人，甚至可能有人帮他开路，他就这样子走上去跟耶稣来对话，没有人拦阻他，他就可以这样子对耶稣说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真的是非常有钱非常有势力非常有地位的一个财主所以他上去他要跟耶稣说什么呢？他就是要耶稣帮他来分开他的产业他的家业，就是要把他分开要怎样分怎样分怎样分。其实耶稣是绝对是有权利为他们来断事，可能怎样分怎样分，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老师一个属灵的人可以帮他们做事情。但是因为耶稣其实是他正在要走向耶路撒冷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耶稣是很想知道或者是他想让人知道你们的心到底是属世界还是属神的国。所以接下来就有这样的回答了，他就想说第十五节他第十四节他就跟这个人说，你 为什么会叫我去端这个事情给你分家业呢？第十五节他就于是就对众人说啊，我就看到耶稣就是借着这件事情再对众人说一件事情。他这里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句话不在乎家道丰富，但是坦白说这世上还有很多人想要发达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啊车牌啊28号啊2888这些，有啦，就这个好意头感觉，就是把它变成这样，要发嘛要发嘛，但是其实不要发财啦，发旺就好了。所以自己其实也在对我们人说，不要在乎家道丰富，就是你不要把你的眼睛看到你的家道是怎样，就是你的家产你的产业你有的东西是什么。特别还用谨慎自守，谨慎就是指要看得清楚，自守的意思就是说要小心，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来看清楚，不要堕入一个贪心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要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看清楚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所以他后面就讲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其实他在提醒，一直在提醒说你真的是要小心，因为你选择的道路你就会归谁。如果你追求一个贪财的偶像，你最后你就是堕入到一个贪财的一个结局里面。所以耶稣一直在对我们说，我们不要贪爱这世界。人的生命其实是在乎永生，在乎有没有圣灵，在乎神的国，而不是在乎在地上拥有多少的钱多少的家业。追求神的国呢，而是在乎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神的国。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一直在带众人呢进到去一个神的国的一个概念里面，所以他这里就一直在提醒了人，就是很容易贪财贪世界，而心里面装的就是钱世界，而神国是没有在里面的。所以接下来他就会讲很多，在第22到第34节，我相信这一段是很多基督徒是蛮熟的一段的经文，就是他讲到说无需要忧虑，在第22到第34节。所以第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节经文我们也是有在背经小册子里面背过。所以我们就看到接着这个无知财主的故事呢，耶稣呢又叫众人呢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然后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其实他就用了乌鸦来做形容，就说天上的鸟不种也不收嘛。在第24到第27节他就一直在形容这样的。所以第29节他又在提醒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第30、31、32节我就可以一次过读完，你们可以来留心看。就是第30节就讲到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神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他讲到第30节他特别讲到说，你们必须用着这些东西呢，天父是知道的。换句话说，你不用求，天父都知道你是需要吃需要穿需要喝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当我们一直去坦白说了，当我们一直去忧虑我们你够不够吃啊，够不够喝啊，够不够穿的时候，其实你是当天父是一个不会供应的一个天父而已。坦白说啦，如果你知道他是会供应你这些东西，你还是一直为这些东西去求的话，换句话说难听一点，就是当做他是透明的，他只是一个花瓶，里面是没有东西的。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其实天父有五饼二鱼的应许，五饼二鱼的应许。有时我们会这样我很喜欢牧师最近在看了这些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就跟我们分享很多人呢就说我没有钱呢，我没有钱呢，我没有钱呢，我没有钱呢。但是 其实犹太人看自己有一毛钱哦，都叫自己是有钱人。我觉得这个精神不是傻的精神，而是把这一毛钱看成都是天父所供应给你的，那个才是一个，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叫做信心啊。如果你有100万，你说我有钱，那个不叫信心，那个叫做给人看到说我有势力，我要你佩服我。我觉得啦，如果你要看到有钱才觉得自己是有钱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次思想这个问题，其实有钱的定义是什么。当然富足富有定义又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说其实都不一样，因为神量给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为有限或者是会过去的东西呢去争夺。耶稣一直在提醒我们说要脱离贪心，神要我们啊，这句话是我自己想出来，神要我们放下贪心，拿起放心，听得懂吗？就是放下你贪的那个心，你反而是要拿起对神的那个放心。因为无论你需要的是什么，天父都知道，天上的乌鸦他都去养，更何况你呢？所以我们要一直要明白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更是要明白神赐给我们财物丰盛呢，最大的意义坦白说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能够给予和耶稣一起去爱身边有需要爱的人。我觉得我每次看师母，他就是很常拿到什么好料，真的好料，他每次拿到都是好料来的。他拿到什么好料的时候，我总是看到他会跟别人分享，就是他很喜欢的一样东西。坦白说最近他有送我一样东西，他就说没有人拿到了，只有我拿到2份，他就把那一份给我了。然后我就心想，哎，如果今天是我，真的那时候我就想，如果今天是我，那一份东西是我很喜欢的，我会不会把它分享给别人？而且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我要再讲，这东西可能不是你掏钱买的，可是是一个从一个你有钱都买不到一个道路拿到的，你会不会把这个东西分给别人呢？这个思想真的是考得到我，就是说，哎，神真的是赐我们无忧无虑啊，让我们真的是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地步啊，还是我们真的是没有缺乏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慷慨的心可以去祝福我？坦白说我有经历过啊，在牧养年轻人的时候，牧养年轻人哦，不是因为啊，这个不是一个参考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蛮正式的东西。牧养年轻人其实你很常要学习掏腰包，就是可能要鼓励他们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不会看这个，当时候我也是会顾虑嘛，钱包有没有钱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不是说哦，他喜欢闲尿就买闲尿给他，他就留在家里，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你有多少你可以给多少，那一份爱是怎样的去给出去。我就看每一次我给出去的时候很奇妙的，神就会供应我回去的，有时候会刚刚好，有时候会多，然后有时候真的是哎，看到神就让我看到其实这样 的祝福呢是值得的，是可以去做的。我就看到说其实神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丰盛，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可不可以去给予和耶稣去爱我们身边要爱的人。所以当我们放下贪心，拿起放心呢，我们就可以专心。所以这句话要记住哦，放下贪心，拿起放心，然后我们就可以专心。我们可以专心什么呢？我们就他就讲了嘛，就是第31节就讲说只要求他的国，我们就可以专心去求他的国。所以当我们可以专心去求他的国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看到自己身份了。第32节里面其实他就讲说，你们这小群啊，不要惧怕。这是我们教会的意象哦。我们今天可以看成这小群呢，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里面就在这说是一个小羊群的感觉。其实就是比喻好像这小羊群里面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自卫自我保护能力的一群小羊，但是生活在这世界充满危险的世界里面呢，是神却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觉得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他的整句话的意思不是我们拣选了主，而是主拣选了我们，所以他才乐意把国赐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要看到我们这小群是有神做我们这羊群的牧人，然后神是我们天父，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而且他可以把国赐给我们代表是什么？他就是那全地的君王。 所以当我们这一小群认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是什么？我们有保护，我们有牧养，我们有君王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你还怕什么呢？我很喜欢最近上个星期阿迪诺牧师就有分享神国的力量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有翻转的能力。所以最后我就要把这整句话再讲一次，我们要放下贪心，拿起放心，我们就可以专心对准神的国，我们只有信心看到我们的身份，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在我们心里面是代表什么？一切都可以翻转过来。为什么我们还得不到呢？我们真的是要来审查我们的心装的是什么。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大点，35到第59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会一直在读经文。在第35到第48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警醒的心，我们要预备自己进入神的国呢，真的是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因为他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做一个神国的子民。他这边就讲到说，他提到很多的经文，就讲到一个仆人呢，他应该是要穿宽松的衣裳，工作或走路的时候要需要束上腰带，便于行动。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一直在提醒我们说，要随时预备，随时行动，而且是要迎接的是谁呢？这个仆人要迎接就是主人嘛。所以这整段里面就讲到说，仆人应该要怎样去迎接主人。所以我就看到有几节经文里面哦，他一直在提的是什么呢？36节、37节、38节、39、40、43节，他一直在提同样的东西，就是他说那仆人就有福了。那仆人是怎样会有福呢？第一，他说警醒的，就是当主人看见仆人是警醒的，这个仆人就有福了。然后接下来还有讲说，无论是二更来三更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就是说无论何时，只要你是做好预备的，看到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而且是他看到仆人有预备呢，就是讲到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你有预备的，那仆人也是有福的。但你是忠心的话，主人来到看到仆人这样行，其实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他就一直在讲说，只要你有警醒，无论何时你有预备，你有这个忠心的心，其实主人来了你是有福的。但是相反的，他有讲说，那人若心里说我的主必来的迟，心里说又是关乎到心里面讲说。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时刻预备自己有迎接神国的心。然后我们要远离什么呢？我们要远离那觉得主还没有来就可以暂且休息一下的心态。虽然时间不多，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穿插这个例子，就是你知道做音响的服饰，做 PA Sound System 的服饰其实很不容易的。我很常就是把我的手指放在那边，一有人 就推上去，这个是我警醒的心啦。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心里面就想要说可能等一下子还是什么等一下再做的话，可能就错过了最宝贵的那刹那。其实在台上每一个穿过的时候就是最宝贵的一刹那。当然有时候器材是有问题，我要先讲在前但是我们真的可能做的是，我就做一个例子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岗位服侍，比如今天你是招待了有新人来还是场地的冷气，可能今天为什么就是我们有那一个预备的心，我们有那一个预备好的心，我们真的是有警醒的心我们才可以看到说这人是有福的，你所带出来的服侍是有美好的果子，是有福的。所以真的在神国里面真的是锻炼我们随时做好预备。因为 611一字没有在变的，就是一字在变，所以我们可以做好准备预备自己，不要看到一变就怂了，而是看到说一变呢，就是说神有心事要做了。你每次这样想的话，你心情会开心一点的。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预备自己进入神国呢，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迫切的心。第49到第59节，49到50节里面就讲到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了起来，你也不也是我所愿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其实他是一直在讲说，当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会有相争的事情，会有分裂的事情。为什么呢？ 因为当审判来的时候，其实耶稣会将得救跟不得救的人分开，然后会将属光明跟属黑暗的人分开，然后会将有圣灵跟有圣灵的人跟法利赛人分开。其实就讲说，当耶稣再次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分开，所以他就用了很多形容词，就说哎，为什么会分开纷争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抓住一点，就是说他说他的心非常的迫切，就是他是来审，他来的时候是审判来到的时候，所以他心里面是非常的迫切。然后我就看到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追求神的国，要进入神的国，应该要有像一个就觉得审判不是十年后发生的事情，而是可能是下一秒发生的事情，这种迫切的心去活出我们自己，其实是很不容易。当然我们也要活得像正常一点啊，不要每次就是我不要做工啊，因为耶稣要来了，我不要做工，耶稣这个不正常，不可以。 OK，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一颗像主一样迫切的心，继续不放弃呢，去与你还未认识的家人呢，还有朋友呢分享福音哈。我就不讲这个例子了。好，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总结，就是总结呢，就是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我觉得我们刚才有很多人说，我们有什么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嘛。其实我觉得最后我想带出这一句话，就是很常年轻人会很难跟，坦白说，我们在看过去我们看到诶，有一个组织就是在新加坡有这个对年轻人的一些调查，然后一些 research， 就是叫调查，就是拿到一些的结果，就是说诶，其实年轻人很难跟上就是两代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阻拦，所以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跟哈。所以我最近呢，我其实也在探讨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是年轻人，坦白说也是年轻人，所以我就想，哎，为什么我有时候我不能跟呢？那不能跟呢，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就看到，特别是在哈，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特别是在哈，你在教会里面要认识另外一个男生，认识另外一个女生哈。坦白说，我们教会年轻人会觉得我们教会好像很多限制，好像很多步骤，好像很麻烦，不是应该啊？我爱你，你爱我，就在一起通知小组长就好了吗？至少我通知小组长嘛，对不对？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这样的呢？是不是这样的呢？坦白说，我没有晒任何人，因为我追你追了三年，我才追得到，才可以在一起。所以其实我是走过这些步骤的。所以这个心声里面，我就想说，我一直抓住一样东西。简单来说，我一直跟年轻人说，如果这整件事情哦，是没有违反真理的话，你就要检讨说，为什么你的心不能跟？除非这整件事情是违反真理的，你不跟有你的理由，对，我支持你。但是如果这整件事情不是违反真理的话，你反而要想的是，为什么你的心这么多怨言，你不能跟？那个才是我们最真实的自己要去面对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你去祷告吧，你相信神的话，神会给你的。你看我每次用这个例子，我觉得神很好，他给我经历，你看三年了，Rini还是我的所以我还是用这个例子跟我们讲说，不要怕，是你的就是你的，神有最美好的时间。所以总结呢，我们真的是要预备自己，放下世界，我们要跟随圣灵的光，真的是要走向生命树的道路。有光有树就有路，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每一次都是提醒我们，真的是要看见圣灵给我们的光。最后我就用几句英文字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刚才听到佳佳讲了，他讲说在台上分享，其实我很有感触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看我们自己，就是 I have nothing, nothing at all, but I put my nothing in the kingdom of God, and now I have something. 这个是我今天所抓到的。不要看你自己没有有什么，反而你看自己是 nothing 的，我该不是说翻转吗？你把这个 nothing 放在神国， You have nothing， 把在神国翻转过来就是 You have everything。